我们把今天晚上所讲的有关的地理，有关的圣经里面提到地理的地方，我们稍微把它说一下，解释一下，因为这个和我们今天晚上所交通的有很大的关系。现在我们手中这个地图呢，是迦南地的地图，在西边一个大海就是地中海啊，这是地中海。然后呢，这里有死海，对，这里是死海啊，这里是死海，这一块是死海，这一块呢是地中海。那么故事呢，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个大卫呢，从逃难就是大卫的经诗里面16篇。56、57、58、59，那个故事背景呢，大概都发生在西布伦的这一带，啊，大概都发生在这一带。我们说过，西布伦呢，就是迦勒曾经要说，求你把那个山地给我，就是指着西布伦山地做的。那么我们知道，在迦南地里面，最代表迦南的，最能够表现牛奶于蜜之地的就是西布伦啊，所以我们知道当时的迦南迦勒呢，得到一块地是最好的一块地。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大卫呢，可以说是从伯利恒大概是在耶路撒冷南方一点点，就在这个地方，从这里开始的。后来呢，我们知道他开始流亡，他15岁被膏，大概29岁才登上宝座。那么那个时候呢，他在西布伦，我们知道犹大人呢就拥护他做王，就膏他做王。那么一直等到7年半以后，我们晓得耶路撒冷这个保罗这个大卫呢，才在耶路撒冷登基，那么正式呢做了全以色列家的王。那么今天呢，我们所读的60篇就是他做王以后，所以我想我们需要稍微再做一个简单的复习，然后呢等一等我们讲到60篇的时候，大家脑海里面有一些简单的概念。那我再很快的说一下，在西布伦的东南端，这里有一个旷野叫做西弗旷野，西是西边的西，弗是以弗所的弗，在这里。那么然后呢，西弗旷野底南边一点叫做马云的旷野，这个通通是在，不要忘记，通通在死海的西边，是马云的旷野。然后呢，大卫也逃到隐基底，隐基底呢就是在这儿，就在这一块啊，就是这一带都是沙漠，这叫犹太的旷野。那么隐基底的旷野那里有洞，那么我们知道他是在那里遇见扫罗的。然后呢，大概那个亚杜兰洞呢就在这些地方。那么大卫呢可以说是从一个旷野逃到另外一个旷野，又逃到这个旷野。那么后来呢，他也投奔这个腓力士人啊，这一带靠海边的叫做腓力士人之地。那么经过了大概是14年流浪的日子，最后呢我们知道神就告他了，神暗中告他，但是呢他还要等他的弟兄来告他。开始的时候只是犹大的人告他，后来是全部的以色列人告他。所以他先是在这里登基，最后呢到了耶路撒冷登基。所以60篇我们知道是他已经登基了。前面16篇 ,56、57、58、59 都是他逃难的时候。所以呢从经诗我们就可以知道，达到荣耀里的途径是先卑微然后才高升，先经过苦难然后才达到荣耀，没有经过十字架就不会达到五旬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丰收呢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水来。那么这个就是经诗所给我们看见，就是说最后我们看见金子在大卫身上终于显出来。那金子在圣经里面代表这个神的性情。好，那么这个完了以后，我们知道等一等我们就晓得 这个大卫呢后来就南征北讨。那么第一个呢，当他要做王以前，他是先把我们知道他是起头的时候先把耶路撒冷拿下了，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在耶布斯人的手里啊，所以呢我们知道这是很重要的地方，因为耶路撒冷可以说是这一带啊，如果你从这一边从地中海到死海你这样看过去，这个可以说最高的地方，所以呢敌人很不容易攻到那，那么大卫呢就选择了这个地方做以色列的首都，所以这个是大卫呢把它拿下来。然后呢我们如果仔细读圣经啊，我想他就那这里的箭头就代表大卫就率领大军呢去攻打这个四周围的邻国，那最后呢终于把他们打败了。那么我们要记得如果你仔细的读撒母耳记下啊，特别是等到他做王以后，你就发现呢大卫多半是和亚门人征战，亚门人征战的时候呢，这个亚兰人呢就帮他的忙，亚兰人实在说来就是今天的叙利亚，所以亚兰呢应该是从什么再上面一点能不能上亚兰，这是大马色，这是大马斯克啊，这个大马斯克。那么我们知道亚兰的这个人呢就是从那里来，那么我们读圣经也知道哈，这个亚兰人呢对以色列人是一个非常大的侵扰，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都代表以色列的军队，就大卫带着他们去攻打的，那么这个呢就代表亚兰的和亚门人啊，所以呢我们知道就把亚门人打败了，亚门打败的时候呢同时也把哈兰也把这个不是对不起这个再下来一点啊，这个最起头呢是在这亚门，就这个就是今天的安曼啊，如果大家到约旦去的话，这就是今天的阿曼，啊，阿曼他们的首都。那么那个时候呢，大卫和亚门人打仗就在这块地方上，啊，在这个地方，大家记得吧？这个应该是在死海过来一点。所以如果大家要是坐飞机坐到阿曼的话，那么然后呢，你大概坐不久的车子就到了这个尼泊山，从这里就可以看整个，这里就可以过这个耶利哥了，然后你就可以看整个的迦南。那么当时呢大卫一个很重要的战役呢就在这个亚门这一带和这个亚门人征战，那么这个我想是很重要。那么亚门那次亚门人征战的时候呢，亚门人又找了亚兰人，所以那次呢大卫是一面打败了亚门人，一面也打败了亚兰人，那么这个是这部分。然后在上面一点啊，在上面一点呢过来，在上面一点，那么再上面一点，那么我们晓得就在这个什么，就在加利利海的东边西兰这个地方，如果你大家仔细读圣经的话，那那个时候呢又一次的遇见了亚兰人，结果也把亚兰人打败了。那么亚兰人多半是从大马士革来了，那其实大卫呢他的军队呢不只是到了大马士革，到了叙利亚，还要再北一点，到了再上面一点啊，那这一带就是索巴，这个就是索巴，圣经所说的索巴王。那么索巴王呢特别到了这一带通通在这一带很多的铜，那么大卫呢就用这里的铜做了铜海啊，我们不要忘记这个铜呢就是从这些地方来的。那么大卫呢就率领着大军，那么我们在那个时候呢就把这个亚兰人呢也通通征服了，所以你看呢、啊、这是今天的大马士革，还要往北呢这一大块，结果通通是什么，亚兰人就被打败了。所以呢我们如果看这个地图的话，我们就晓得是包括今天的叙利亚啊。好，再下面一点，那么然后呢这一块都得到了啊，这一块亚门人也被征服了。那就在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死海啊，在这里，这块是死海，这个死海的东边这一块应该就是摩亚地啊，就是摩亚地。但严格说来，古的以摩亚地是在暗伦西下面，这个才真正的摩亚，就是说这个大卫的曾祖母路德呢就是从这个地方，就从这个地方来的。那么大概这个大卫打这个亚门人的时候呢，那么他也把这个摩亚人打败了。那么打的摩亚人打败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大卫让所有的摩亚人躺在地上，然后呢如果呢这个少年人呢就留下了， 啊，其他的呢就通通的消灭了。那么这个是大卫呢，终于就服了摩押人。那么同时呢，这个海边的这个就是非利士人之地，那么非利士人呢也被征服了。那么所以你如果读圣经的话，特别是读到撒母耳记下第八章那一带，那么你就会发现圣灵呢特别描写大卫的武功，那么讲到他怎么样征服亚兰人，怎么样征服这个亚门人，怎样对付非利士人，然后怎样对付摩押人。那么讲到最后的时候呢，我们再往上去一点，再上去一点呢，那就是死海的南边。那这个地方叫什么呢？这个地方死海在下面，这里没有，已经没有了，在下面应该就是红海啊。我们知道这个西乃半岛啊是个倒过来的三角形，那这边是埃及，那么所以那个时候过了红海啊，那么但是这边也有红海，就这里边有红海，所以我们不要弄错，不要有红海有一边呢、啊、一面在西乃半岛的这个西边有红海，东边也有红海，那么然后呢就是在这个死海跟红海的中间，那么这块就叫以东地啊，以东地。那么最后呢，我们知道大卫呢终于在盐谷这个地方就打败了以东。那么这个盐谷不，这叫盐谷，圣经叫盐谷。那么这个圣经盐谷里面有一座很高的城叫做希拉，那希拉呢就是磐石的意思。那么这个就是今天很有名的，今天如果你到约旦去的话一定要去的，那就是 Petra 这个城呢就在这些地方。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当大卫把以东打败了就全部全胜了，整个胜仗就算告一段落。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些仇敌里面最顽强的仇敌就是以东，那么以东呢解决了以后，那么大卫呢就最后的一个仇敌就没有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卫呢就可以说就完全的就完成了他自己的武功，那么可以说他完全的胜了。那么大家记得诗篇60篇就是大卫经诗最后一篇，就是当大卫打完了这个胜仗以后写的。换一句话说，当大卫全胜以后他就写了诗篇60篇。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诗篇60篇的时候，你的脑海里面能有这样的一幅图画啊，能有这样的一幅图画，北是亚兰人，然后呢东边的是亚门人、摩亚人，还有以东，西边呢就是非利士人啊。同时圣经也提了亚玛利人，南边的是亚玛利人啊，亚玛利人从南边过来。大家还记得吗？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遇见的第一个敌人就是亚玛利人啊。所以呢，南边的是亚玛利，西边的是非利士，东边的是亚兰、亚门，然后呢摩亚，最后是以东。到了以东完了以后呢，那么圣灵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就告一段落，那么这就是大卫的全胜。那么大家记得诗篇60篇就是以这个来做背景，那就在这个时候，当大卫在盐谷这里大胜了以后，他就是写了诗篇60篇。好，我想我们就讲这么多，现在我们就正式的开始交通。好，我想我们再有一些的祷告，然后我们再继续。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恩典你带我们到这个地步，我们为着过去3次你的同在，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不是外面的热闹和多少的兴奋，但是我们的主，感谢你，我们这些少数的一般人因着你爱的吸引能被带到你的脚前，我们何其有幸能够听见你自己的话，我们也何其有幸能够听见大卫的诗篇，我们也何其有幸我们能够认识你在大卫身上怎样的做，在他身上怎样产生金子，我们也知道你也在我们身上做，也要在我们身上产生金子。主啊，但愿大卫的经诗能成为我们的经诗。
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我们已经来到了最后的一段时间。主啊，我们觉得谢谢你，就在这最末了的时候，你一定有一些重要的话要对我们说，你一定有一些心头上的话要对我们解释。主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恭敬地把今天晚上这一点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的祷告就是，但愿你自己的话能够无限量的照着你的心意旨意能够释放在我们的中间，但愿在这里凡有耳的就能够听见。主啊，我们求你圣灵除去我们里面所有的帕子。主啊，但愿不因着我们的软弱，不是因着我们的失败，也不因着我们的幼稚，叫你的话语受了许多的折扣。我们说主啊，但愿求你越过我们的软弱，但愿你不顾念我们的光景，不照着我们幼稚的情形，我们仰望你把一些的话能够赏给我们。这些话像金子一样，这些话是那样的宝贝，也是你今天借着这样的机会你赏给我们。所以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你手中。当我们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你脚前的时候，但愿你的话语真是找到落脚的地方。主啊，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但愿你说我们能够听，我们不只听，我们也能听见，让你的话真是落在我们的深处，30倍、60倍、100倍，满足你自己的心意。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们。我想我们还是再读一点的圣经，我们好不好看列王记，不是，看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从12节读起。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我们特别注意这里面有两个直到永远，一个是13节，一个是16节。13节呢，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这个他是谁呢？就是大卫的儿子。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国呢是一直到永远的。那么这个是不是用在大卫的，是不是用在所罗门的身上呢？我们知道所罗门的国位没有到永远，但这里明明告诉我们说，明明告诉我们说他的国要到永远。那不止如此，下面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所以这里神应许大卫，他的宝座是永远的宝座。大卫是先卑微才升高，先经过逃难漂流流浪，然后呢才坐在宝座上。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神对大卫立了个约，这个约呢是永远的约。那这个约叫做大卫的约。大卫的约是什么呢？大卫的约就是大卫的宝座是一直要到永远的。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神怎么兑现这句话，那么这个和经师发生极大的关系，所以我想我特别的把这一段的话读在弟兄们面前。然后第八章，此后大卫攻打非利士人。那这个此后就是神和大卫立了约以后，那个永远约以后。那么刚才我们看地图的时候，那大卫攻打非利士人把他们制服，第二节又攻打摩亚人，使他们躺卧在地上，用神量一量，用神量一量，量二神的杀了，量一神的存留。所以摩亚人就归服大卫，给他进贡。 然后呢第三节，索巴王立和，索巴王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所看到的那个北边啊，连大马士还要北边，那么那个索巴王结果呢也制服了。那么所以呢我们看第六节的最后一句，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是他的圣。那这句非常重要，就大卫可以说无往不胜啊，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是他的圣。然后我们看第十二节，就是从亚兰、摩亚、亚门、非利士人、亚玛利人所得的。所以你可见他征服了亚兰、摩亚、亚门、非利士和亚玛利。那么然后呢第十三节，大卫在岩谷击杀了亚兰18000人，回来就得了大名，又在以东全地设立防营，以东人就都归服大卫，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你看见没，从现在大圣灵又形容大卫无往不胜。那么在这个所有的仇敌里面，最后一个降服的就是以东啊，最后一个降服的就是说等到以东打完了以后就全胜了。那如果你再读到第十章，又不是又打亚门人吗？那其实那个时间上都在这个时间里面啊，不要忘记，那是后来圣灵又另外再加上一条线，特别讲到乌利亚的妻子啦，讲到乌利亚怎么在亚门，特别就是今天安曼的地方啊。那么后来怎么我们知道这个乌利亚就被杀了，就被谋杀了，可以说被大卫谋杀了，那这是后面岔出去的。但是圣灵呢，就在这个大卫的约以后，他特别在那里告诉我们，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那么他胜过了亚兰、摩亚、亚门、非利士人、亚玛利人，最后呢他胜过了以东。等到一胜完以东以后，我们知道大卫可以说全胜。那么怎么知道呢？所以你读到十五节的时候，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又向众民秉公行义，希路亚的儿子约亚做元帅，亚希律的儿子约沙法做史官，亚希突的儿子撒独和亚比亚他的儿子亚希米勒做祭司长，希莱亚做书记，耶和耶达的儿子比拿雅同辖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大卫的众子都做领袖。然后呢这个完了以后，下面又等于岔出去的话，所以大卫就问扫罗家还有没有剩下的人，没有。那么我们知道圣灵呢就把这个大部分的事情记载完了以后，那么再去记载别的事。所以讲到大卫的得胜和他的全胜，那个记载是在第八章，我想是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么就是在大卫在胜过，就是征服了以东以后，他就写了诗篇60篇。所以我们好不好，现在我们翻到诗篇60篇，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大卫经诗的最高潮。那么现在呢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个诗篇大卫的经诗里面最后的一篇。那现在呢我们翻到大卫诗篇第60篇，大卫与两河间的亚兰并索巴的亚兰征战的时候，约雅转回在岩谷攻击以东，杀了12000人。那时大卫作这经诗，叫人学习，教于灵长，调用为政的百合花。那我们特别记得啊，这个标题很长很长，很少有诗篇有这么长的标题。那么一面呢把背景告诉我们，大卫什么时候写这个大卫的经诗，那么这个很明显是经诗。那么而且呢教于灵长，调呢是用为政的百合花，为政的百合花我们把它翻成明白的话就是见证的百合花，所以调用见证的百合花。不过大家要记得这里又加上一句话是从前没有的，大卫作这经诗叫人学习。所以我们记得60篇是需要学的，为什么呢？因为前面几篇都已经完成了，到了60篇呢教训就产生了。如果你光看面前面的几篇你不明白，你只看见大卫在那流浪，你不知道为什么大卫要在那里漂流，到了60篇教训就出来了。因为有教训， 所以呢就应当学习。所以我再说，一直到今天晚上，我们终于找到了诗篇大卫经诗的教训。那这里面有很重要的教训，叫我们可以在那里学习的。不过呢，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诗篇大卫的经诗最高潮的时候，他所用的调叫做见证的百合花。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的主题应该就是见证的百合花。我们知道最后大卫不止大卫流浪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在洞里面，在山谷中间，在山寨树林中间流浪，他像谷中的百合花一样。那么你记得吗？他就是像诗歌中之歌所说的，我的妹子好像百合花在荆棘丛中。那百合花和荆棘摆在一起的时候，只有荆棘伤百合花，百合花不会伤荆棘。扫罗就像荆棘一样，大卫就像百合花一样。当大卫在那里躲避扫罗追赶的时候，有一次他有机会，两次他有机会可以毁坏那个荆棘。但是我们知道，从57、58、59调用休要毁坏，我们就明白他学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他可以毁坏荆棘，他没有毁坏荆棘。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基督徒那个生命就是吃亏的生命。这个世界都是荆棘，我的妹子像百合花在荆棘丛中。所以如果有一天你看见我们受伤了，你看见我们流血了，不要觉得稀奇，因为这是达到荣耀去的途径。今天我们要升高，就必须先卑微。一粒麦子要落在地里死了，就能结出许多的籽粒来。所以我们可以说，诗篇16篇56、57、58、59给我们看见谷中的百合花。这个百合花呢，只有神看顾它，只有神浇灌它，而且呢，最后也只有神欣赏它。但是呢，不要忘记，到了60篇的时候不一样了。现在呢，大卫已经登上宝座，他不只做了犹大家的王，他也做了以色列人的王。现在呢，神是把他摆在明显的位置上，让他坐在宝座，全世界人都看见。那么弟兄姊妹，现在这个百合花呢，乃是见证的百合花。所以这就是神在大卫身上的工作，也是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那么当我们经过训练，弟兄姊妹，最后终于找到金子了，那么不要忘记，那个金子最后是为着什么？是为着见证的。大家还记不记得，在读这个创世纪的时候，特别读到伊甸园的故事，你记得伊甸园有四条河，从伊甸那里流出四条河。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你顺着那个记载，就是告诉我们，如果你顺着这个河流走的话，结果呢，你就会找到金子。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如果我们照着圣灵的引导，就像大卫一样，大卫呢，他已经圣灵膏他了，他已经被圣灵充满了，但他需要等14年神才把他带到宝座。所以我们看见14年圣灵就雕刻他。那么大卫呢，他什么也不做，他就是照着圣灵的引导。所以你记不记得他在诗篇里面这样的祷告说，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约束我。他就这样一步一步的接受圣灵的引导，如果你顺着那个水流，你就能够找到金子。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伊甸园的故事。你看见那个园子是浇灌的园子，所以呢，你顺着那个生命的水流，你会找到金子，不只找到金子，也找到宝石，同时也找到珍珠。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问说，为什么在创世纪有珍珠、有宝石、有金子呢？ 为什么神浇灌我们，叫我们成为浇灌的园子，最后叫我们找的基，在我结果人在我们身上找的，你如果读创世纪不会明白，但是你等到启示录就很清楚了。启示录你知道最后的一个建筑物就是新耶路撒冷。今天你去访问耶路撒冷是不透明的，但是有一天新耶路撒冷是全部透明的。而新耶路撒冷圣经给我们看见说神就是那个光，然后呢整座城叫我们看见神的荣耀。那么现在你发现说整个新耶路撒冷城是个灯台，而且是透明的，因为它是透亮，是透明的宝石在那里在那里建造起来的。所以里面的光一照，你看见说全部神的荣耀在很远的地方就看见，这叫什么？这叫做见证。所以启示录刚开始是七个金灯台，但是到了最后乃是一个大的金灯，整个宇宙是个大的金灯台，那金灯台就是代表见证。所以新耶路撒冷就是告诉我们说神最后最后的目的终于达到了。现在你看见神能借着这些人能够彰显他的荣耀。那么大家不要忘记这个耶路撒冷只有三样东西造成的，它的材料第一是金子，第二是宝石，第三就是珍珠。那么这个材料是什么时候预备的？这个材料乃是在伊甸园预备的，创世纪预备的。所以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是大卫写经诗的那个工作。经过这么久的工作再工作，最后呢终于在我们身上产生了金子。我想为着弟兄姊妹一点的帮助，我用一个很简单的真实的故事来形容给弟兄姊妹看。我们如果顺着河流的话，我们就能够找到金子。我的女儿大概，我们的女儿大概十岁的时候，那个时候还在巴西，那个时候就显出来她是非常爱主，愿意活在主面前。虽然他懂的事情不多，但是他很喜欢读圣经，所以呢圣灵呢就常常教导他，很常常教他许多事，不是我们教他的，许多事很明显是圣灵教导他的。有一次他知道他的祖父的生日快到了，所以呢他就想送给他的祖父一个生日礼物。那么他呢就买了个金笔要送给他的祖父，结果呢很不巧的这个金笔呢就让他哥哥看见了。那他哥哥呢就千方百计的就哄他，希望呢他能够把金笔让给他，然后呢他能够送给他的祖父。那么所以呢他哥哥就想尽了各种的说辞，各种的方法，那么软的硬的各种的功夫都使出来，就是希望说我的那个女儿能够被说服了。那么从表面上看她是很温柔的一个女孩，但她里面很坚定，如果你知道她知道什么事是对的，她绝对不会放弃的，所以她怎么样都不肯说不，怎么样她都是说不。但是很有意思，等到真正生日到的时候，那么我们发现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结果呢我女儿并没有把那个金笔送给我的父，她没有送给我的父亲，倒是反而我的儿子呢把那个金笔给了父亲。所以我想这里面一定有一些事情发生，所以后来我的那人呢就打听出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那个时候只有十岁，后来他就告诉他妈妈说，他说根据他本来的意思，他怎么样也不肯把金笔让给他哥哥，因为他觉得他应该把最好的礼物给他的祖父，所以他怎么样都不肯让。他说当我不肯让不肯让的时候啊，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胃啊就开始说话了，当这个胃在我里面说话，一直说一直说，说到一个地步我就哭起来了。他说最后我觉得我应该把金笔给我哥哥，他就这样的把金笔给了他哥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不懂得什么叫做恩膏的教训，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圣灵的充满，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他乃是照着圣灵在他里面引导，他不知道是圣灵的工作，他以为胃在那里说话。 所以呢，听了他说了半天，他说我哭了。他说说了半天我哭了，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当你真的顺服圣灵感动的时候，你哭了，结果你看见就改变他了。所以弟兄姊妹，他只有十岁，我们从来没有教他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也从来没有告诉他大卫的经师，我们从来没有，我们也没有告诉他说圣灵在你里面说话感动你，也没有。但是呢，因为他有一颗心向着主是那样的单纯，所以你看圣灵能在凡事上教导他，他只要顺着那个生命的水流往前走。结果我们的女儿虽然就十岁，但是我们的确在她身上看见金子。所以弟兄姊妹，当神在一个十岁的女孩子身上工作，她就像当初她在大卫身上工作一样。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工作在开始的时候是谷中的百合花，没有人看见，但迟早有一天，弟兄姊妹，你要看，迟早有一天，这个谷中的百合花要成为见证的百合花。本来是隐藏的，没有人看见的，现在神让它升高，神让它在众人面前都看见了。但是不要忘记，你再看见他的时候，他不是发表他自己，你再看见的时候，你看见的乃是新耶路撒冷，你看见的乃是神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六十篇的结局。诗篇六十篇就是给我们看，你说大卫终于成为了见证的百合花，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在我们看这个诗篇第六十篇的内容以前，我想我们呢还是有一些背景的话，我再把它说一遍。那刚才我已经说的差不多了，但是我想我现在再回过头，我们再把它总括一下，然后我们再回到诗篇六十篇，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到底这一篇神借着大卫给了我们什么。首先我们知道，我们说过大卫逃难的时候像谷中的百合花，我的妹子好像百合花在荆棘丛中。大概经过了14年，所以我们知道大卫的名字啊，如果照着希伯来的原文的数值加起来刚好是14。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大卫的家谱，就是主耶稣创马太福音大卫的家谱，第一章的家谱是14代加14代加14代。为什么14呢？因为那里有14个王，而只有大卫，圣经说他是大卫王，他是王，有个头衔的。所以很明显那个家谱是大卫的家谱，那大卫他的名字加起来的数目是14，所以你看见说是14代14代又是14代。那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大卫呢流浪了14年。那14年我们知道是一个很不短很不短的日子。起头14年前是圣灵暗中的膏他，换句话说，在神的眼光中他已经是王了，他里面有作王的生命，但是没有作王的地位。他无论到什么地方他都是王。你还记不记得圣经里面还有一个人物，就是约瑟。约瑟并不是等到做了宰相才显出他的尊贵来，没有，那个做王的做宰相的生命老早就在约瑟的里面。所以你看约瑟无论到什么地方，你记不记得到了埃及，他被卖到埃及，结果做了别人的奴隶，结果你看那家的主人把所有的除了他妻子之外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里。约瑟是个做王的人，他里面有个做王的生命。结果你记不记得到了地牢里面，到了那个地牢里面，你看见说他们还是把所有的都交给他管理。所以让我们记得弟兄姊妹，当圣灵第一次在与大卫还在15岁高他的时候，他已经是王，那个生命就是做王的生命。但是这个见证还没有显出来，有一天当他显在人面前的时候，这就是见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基督那个得胜的生命已经住在我们里面， 但是呢，你看见十字架，现在就是训练我们、雕刻我们，一直等到有一天，神把我们摆在宝座上，神把我们摆在一个蒙恩的高峰上。那个时候，弟兄姊妹，许许多多人都看见基督的荣耀和美丽。那这个就是见证的百合花。但是这一段的时间是非常漫长的。如果你真的是属灵的，你不需要自己推销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个真正属灵的，没有多久人都看见了。所以大卫最大的忍耐是什么呢？大卫最大的忍耐，他在神面前等候再等候。不错，神已经告他了。他有没有到处告诉别人说，你们要注意我，因为神已经告了。他有没有到处告诉别人说，你看神与我同在，你看见我读圣经满了亮光？他有没有这样说？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个真正属灵的人，神的灵在他身上，膏油在他身上，但是他能够忍耐等候再等候。起初的时候，几乎所有神的百姓眼睛都看不见，神看见了，他们那一个都没有看见。但是弟兄姊妹，结果经过了14年的逃难和圣灵的雕刻，他用他的生命到处去服侍他周围的人。他知道他的好处不在神之外，但是论到世上的圣名，又美又善，是我所喜悦的。只要有机会，弟兄姊妹，你看见他到处去服侍神的儿女和神的百姓。所以弟兄姊妹，他一直等了14年，然后你看见有一班人起来告他，告他让他在希伯伦就做了犹大人的王。换一句话说，在这么多神的百姓里面，只有犹大这一班的人眼睛是明亮，别人都看不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你我真属灵，你要等你的弟兄来告；如果你真是得胜者，等弟兄姊妹来说；如果你真是教会，真是像使徒时代的教会，你不要说我们是教会，别人是公会，我们满了神的同在，别人都不是。你看见，你一定不是。所以我们看见，如果圣灵真的在我们身上有储蓄，圣灵的工作真的在我们身上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大卫能够等候再等候，等了14年，还不是所有人都看见，只有希伯伦的人看见，只有犹大人看见了，所以他只做犹大的王。然后又等了7年半，这是何等漫长的日子。现在呢，神终于把他放在宝座上。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不止神高他，所有神的儿女也高他。现在不止神说他属灵，所有人都说他属灵。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属灵不是从表现来的。什么时候我们借着祷告、借着诗歌、借着聚会各种方法来表现我们自己，这证明我们不属灵。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被圣灵充满，如果我们真的像大卫学了功课的话，你能够等候14年。有的人说，我不能再等了，如果再等了别人看不见怎么办？看不见就是看不见。如果我们真的是神所高的，迟早有一天，犹大家的人会明亮，以色列全家的人都会明亮。我常常印象很深的，你知道今天很多人都是讲到我们的教会是使徒时代的教会，我们完全回到当初这个五旬节的光景。但是你知道吗？这个有一位弟兄叫 A.T. Pearson，A.T. Pearson 弟兄是长老会的弟兄。 他有一次告诉我们说，他认为全世界他走遍了好几个地方，有两个地方的教会就像当初使徒时代的地方的教会，一个就是穆勒所在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不是穆勒起来告诉人说，你看神所有的丰富都在我们这里，我们是得胜者，你看他们都是失败的，没有。如果真的神的灵在我们身上，如果神的恩典神的灵真的在我们身上，我们真的是谷中的百合花，我的妹子真的像百合花在荆棘丛中，那么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你看见，如果我们把自己完全伏在神的手里，为什么他不敢杀害扫罗呢？神的时候没有到，这不是他的事，他只顺服神的带领。所以弟兄姊妹，等到扫罗和约拿当被杀的时候，只有像大卫这样满了圣灵膏油的人能为扫罗痛哭，也能为约拿当哭。弟兄姊妹，等到14年追赶你的敌人终于被神结束了，那应该是开庆祝会的时候，但是没有。世界上的人能兴奋，大卫不能兴奋。有少年人来告诉他说，你看我终于把扫罗杀了，大卫这么说，你怎么敢伤害神的受膏者？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见大卫还没有做王，坐在宝座上他已经是王了，他已经在他身上看见镜子。所以但愿主给我们看见这条路是怎么走，个人是如此，团体也是如此。今天我们绝对相信在主回来以前，神要得着一般的得胜者，要有得胜的经历。但是得胜者并不是在那里，因为我们懂得一点圣经，因为我们懂得有一点祷告的经历，因为我们有一点圣灵的经历，然后我们就觉得我们比别人更好，不是。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神所要得着的乃是见证的百合花。什么叫见证的百合花呢？见证的百合花是从谷中的百合花来的。见证的百合花乃是这个人先经过漂流，先经过卑微，现在神让他升高。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神就给大卫一个宝座，神把大卫放在宝座上。弟兄姊妹，大卫漂流的时候东奔西跑，从一个旷野到另外一个旷野，又饥又饿，要经过许许多多的艰难和痛苦，那段日子我们的神都看见了。弟兄姊妹，现在如果神把他放在宝座上，请你相信，现在因着当初大卫所经过的是流离失所和飘荡，没有安息，现在当神把他放在宝座上的时候，请你记得，神给大卫的宝座是个坚定不动摇的宝座。所以我们刚才说过，神就和大卫立了个约，那个约告诉我们说，那个大卫的宝座是永远坚定的宝座，所有的宝座通通可以过去，这个宝座永远长存。所以你如果仔细的读马太福音那个家谱，那里讲的王没有一个王是以色列王，通通是犹大家的王，因为这些人都是坐在大卫宝座上的，只有坐在大卫宝座上的才算数，不坐在大卫宝座上的不算数。现在谁是王呢？只有能坐在大卫宝座上那个才是王。而大卫的宝座是不是摇摇晃晃的呢？不是，因为14年大卫东奔西跑，到处的流荡流浪，居无定所，没有固定吃的时候，没有穿的时候。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时候，你知道等到他变成见证的百合花的时候，现在神要告诉全世界说，这里有一个宝座和所有的宝座都不一样， 因为这个宝座是经过十字架才达到宝座，经过苦难达到荣耀，经过卑微然后才升高的，所以这个宝座是宇宙中最特别的宝座，这个宝座要一直到永远的，不是短暂的，不是摇晃的，不是一下就消灭了就没有了，它可以一直一直到永远。这叫什么呢？这叫做见证的百合花。啊，这个就是应该是六十篇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么大卫到被带到宝座以后做了四件事情，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很快的把它记住，因为这个和我们这个背景有很大的关系。第一，他把耶路撒冷城攻下来，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所谓大卫的城。第二，他就把约柜就迎到大卫城来，这是他做的第二件事。那第三件大事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一段圣经，就是我们所读的这个撒母耳记下第七章那个地方。我盼望弟兄姊妹无论如何你要记得这一章圣经，这一章圣经是可圈可点的一章圣经。那这一章圣经是大卫登宝座以后第三个最大的事，那哪三件？第三件最大的，第三件最大的事，那就是你记得有一次这个大卫住在自己的宫中，结果呢他对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而在幔子里。那你如果到了大卫的城，你看见这里有大卫的皇宫，现在呢神把他摆在宝座上，神把他摆进他的宫中。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大卫有一颗心，这颗心就是经诗里面所说的，他的心对他说，我的好，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所以虽然他的人是非常安逸的在宫中，而在香伯母的宫中，现在不再漂流了，现在不再是亚杜兰洞，现在不是隐基底人的洞，现在不是西弗的旷野，也不是马云的旷野，也不是犹他的旷野，现在呢神让他在香伯母的宫中。弟兄姊妹，虽然他的人在香伯母的宫中，他的心却在约柜的身上。他说神的约柜反而在幔子里。所以呢他就立定一个志向，要为神建造圣殿。然后到了晚上，拿单来告诉他不行，因为他流了太多太多人的血。然后呢神就和大卫立约，那所立的约呢就是刚才我和弟兄姊妹所读的那一段圣经。那这是第三件很重要的事，那这个约和我们的这个诗篇经诗第六十篇有绝对的关系。如果我们把这些没有读懂的话，根本经诗第六十篇根本读不懂的，那可以说那个整个的背景就是根据这一段的背景，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够轻看它。那么这个约是什么约呢？我们要知道在旧约里面呢，神和以色列人立了好几个约，那么我现在只讲三个约啊，我想其他的我们不太复杂了，我们不去说它。那么最名大家最熟悉的约就是旧约，就是西乃山的约。那你记不记得就是神降十诫给他们，那么那个约呢就是圣经所说的旧约，或者说就是西乃山的约。那么西乃山的约是有条件，什么叫有条件的呢？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这样这样遵行，那我就要这样这样的祝福你。你如果把十条诫都遵守了，那么神呢就要照着应着你履行了这些所有的条件，现在神也祝福你。如果你背叛神了，结果神的咒诅就落在以色列人身上。所以你不要忘记，今天以色列人差不多有1800多年流离失所，就是因为他们侵犯了旧约，侵犯了西乃山的约，因着他们得罪神的缘故，结果你看见就是他们和神所立的约，那个旧约，神根据那个约来对待以色列人，这是旧约的结果，或者说西乃山之约的结果。那么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见证人，1948年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终于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在这以前，他们漂流在全世界，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履行神在西乃山和他们所立的约。我想这一点非常清楚，那这个是有条件的。那么还有两个约很重要，还有哪两个约呢？一个约叫做亚伯拉罕的约。那么你记不记得神和亚伯拉罕立了一个约？那么这个约非常重要，这个约呢，圣经称它做什么？称它做永远的约。那么这个永远的约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神要把迦南美地这一块地呢，要赐给以色列人，而且是永远给他们做产业。所以那个约呢，也是永远的约。但是大家不要忘记，这个亚伯拉罕的约呢，不是有条件的约，亚伯拉罕的约是没有条件的约。你怎么知道呢？因为你记得吗，当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拿着祭牲，把他每样都撇作一半，然后呢分开两旁，然后神让火把呢从那个祭牲中间经过。那么大家读圣经也许不明白这个到底指着什么来说的呢？原来啊，这就是当时的风俗，那就是神就借着当时的风俗，当来和亚伯拉罕立约。我们知道当时如果有两个人立约的话，他们讲好了，就把祭牲拿来，每样的祭牲牛和羊来都是撇成一半，然后这边一半，这边一半，这边一半，然后中间有一个小走道。那么两个这个立约的人呢，就从这个走道，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他们就算是完成约了。然后呢，谁都不可以违反这个约，因为他们两个等于都签好字的从这个其中经过。但是大家都很清楚，当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你看见说亚伯拉罕还在睡觉，结果是神呢，还在 圣灵给我们看见他在那里昏睡，结果是神借着火把从这两个祭牲中间经过。所以这代表什么？这个很明显的就代表这个约只有一方签字的，谁签字的呢？我们的神签了字。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就是没有条件，意思就是说，如果有条件的话，那弟兄姊妹，如果以色列人不顺服神了，那么你看见神就把这个约废掉了。如果神把这个约废掉的话，那我们知道以色列永远不会回到他自己的故土。但是根据这个亚伯拉罕永远永远的约，很明显的，虽然以色列人他们漂流了一千多少年，结果呢，根据亚伯拉罕的约，因为神把这个地赐给他们永远做产业，所以他们到了1948年的时候，他们通通要回来。你看神的话没有完全兑现，这个是永远的约。所以你读预言，你才会发现很稀奇。这个稀奇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你记得当初这个以色列人西安运动起来的时候，你知道这个西安运动的，他们的西安运动就是复国运动，以色列复国运动。以色列复国运动里面，其中几个最主要的人，他们最早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回巴勒斯坦，没有。他们那个时候是觉得一定要为以色列人找到一个避难的地方，所以他们当初最早他们的国父的思想里面有一个思想，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够在阿根廷能够把以色列国重新建起来。那么甚至于英国曾经对他们讲说，你们不要回去了，这个中东等于是火药库，你们何必要回去呢？我们干脆在非洲有一个地方叫乌干达，我们把一个地方给你，你在那里建国就可以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为什么以色列人没有这样做呢？因为根据亚伯拉罕的约，虽然现在以色列人还是不承认神，虽然他们许多人根本不相信神，根本不相信圣经，可以说他们正统的相信圣经的犹太人是极少极少，他们还在不信的时候，神恩待他们，把他们带回来。你怎么解释？弟兄姊妹，没有别的原因，只有一个解释，这个解释就是因为神是信实的，所以神根据亚伯拉罕的约就把以色列人就带回来了。好，这是第二个约。那么这个约是无条件的，但是不止如此，还有一个约，就是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 那这个非常重要，我盼望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要背得这一段圣经。那这一段圣经是神和大卫立约，而这个约呢也是永远的约。那这个立约的内容是什么呢？这个立约的内容就是告诉我们说，大卫的儿子要坐在宝座上，而他的国位呢是一直没有穷尽，一直到永远的。那么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我刚才告诉弟兄姊妹，当初大卫是流离失所，整天过的日子是飘荡的日子，现在当神把宝座给他的时候，你看见是全世界宇宙历史以来最特别的一个宝座，这个宝座是一直到永远的，是永远坚定的，没有可能毁坏，没有可能动摇的。好，那现在有个问题，谁是他的儿子？所罗门。所以这里讲到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你看见，果然是所罗门建造了圣殿，然后所罗门失败了，结果你看见以色列国就分裂了，神就用杖来打他，用人的鞭来责罚他。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没有错，这里的儿子应该是指谁说的？是指着所罗门说的。但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读圣经发生一个问题？如果这个约是神和大卫立的话，那么我们说这样他的国位不是永远的，因为这里说，这里明明说，我也必坚定他的国直到永远。那么他是谁呢？他明明是指的所罗门，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那么所罗门的国有没有到永远的？没有，在所罗门一完了以后就分裂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现在这个大卫的约怎么实现？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的圣经怎么说？圣经说，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中文是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在希腊原文是大卫的儿子，而且不是亚伯拉罕先，是大卫先。所以你看得很清楚，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大卫，所以马太福音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在撒母耳记下神和大卫立约的时候，说到他的儿子，不要忘记那个真正坐在宝座上直到永远那个儿子，指的耶稣基督说的。所以这个儿大，所以所罗门有这个，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的，你记得不记得主耶稣说，看那、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所罗门是大卫的儿子，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的，因为主耶稣坐在大卫宝座上，他要一直到永远的。所以现在非常非常清楚了，如果不是因着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功救赎，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神和大卫的约就不能实现了，就吹掉了，歌就跳票了。但是现在神为着要坚定和大卫的约，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神和大卫这个约什么时候能够实现呢？一直等到我们主耶稣来了才能够实现。所以如果你很快的读一读这个路加福音里面有一段的话，就非常非常的清楚。那段话是什么样的话呢？你记不记得那里的话很清楚，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你要怀孕生子，这个是这是天使对玛利亚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神的儿子，他至高神的儿子。那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他神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谁坐在那大卫的位上？明明显显的是大卫的儿子，他的耶稣基督坐在大卫的位置上。然后第33节，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看见吗？你读到吗？以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的时候，你才忽然的明白过来，你是忽然的醒过来，你看见说现在这个大卫的宝座严格怎么会到永远呢？因为大卫的宝座根本就是基督的宝座。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才懂得大卫的一生，现在你才懂得大卫的今世。为什么这些经历是真实的呢？因为只有基督是真实的。那不止如此，如果你仔细的读这一段圣经的话，你就看见说，现在大卫的约怎么能实现呢？大卫的约能实现，乃是借着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等到耶稣基督坐在宝座上的时候，那个国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弥赛亚国，那个就是指着将来一千年千禧年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在地上有个国叫弥赛亚国，因为我们的主就是根据马太福音那个根据大卫的家谱，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那个国叫什么？那个国在千禧年的时候，那个国度就叫做弥赛亚国。所以弟兄姊妹，很有趣的一件事，希腊人也好，罗马人也好，他们讲到他们的黄金时代都是过去，他们常常讲到他们从前的黄金时代，罗马人也是如此。但是只有世界上只有一个民族，他们讲黄金时代是讲的将来。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到整本这个旧约预言的时候，你看见许许多的预言都是讲到将来的弥赛亚国，讲到弥赛亚国的狮子跟以绵羊怎样能在一起，然后到那个时候月光怎样像太阳的光一样，太阳光怎样像大高七倍，然后你看见各种美丽的沙漠怎样能够歌唱。弟兄姊妹，你给现在你看见说那个国什么国？那个国因为耶稣基督坐在那个宝座上，那个就是所有的旧约的这个先知都预言的，那就是将来的那个国度，那个国度在将来，那个黄金的时代在将来，这就是大卫的今世。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件事如果你我没有抓牢的话，第一，你读大卫的一生读不懂；第二，你读大卫的今世读不懂；第三，你读旧约的预言根本就读不懂。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里给我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相信将来有千禧年。你知道在基督中间有人根本不相信有千禧年的，你知道我们相信，为什么？因为神的话不会废去，神的话很明显告诉我们说，将来这个他这个我必坚定他的国度直到永远。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就很清楚了，你就知道说这一段你就知道说这个乃是神和大卫所立的约。好，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那就是说这个宝座会一直到永远，是谁把他带进来？谁证明的？是主耶稣证明的。因为主耶稣将来要来，第一次来，第二次来，然后他要坐在这个宝座上，然后我们才说这个宝座是永远的。所以弟兄姊妹，只有主的宝座才是坚定的宝座。所以现在我们看见神把大卫是摆在一个什么宝座？大卫的宝座实在说来就是基督的宝座。所以大家不要忘记，这就是当你读到其实读到这个什么，读到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彼得明明告诉我们大卫是先知。所以当我们读诗篇六十篇的时候，你看见这个领会就不一样了，因为这个和什么呢？这个和大卫的约有极大极大的关系。那么等到神和大卫立了约以后，下面就是第八章的记载，就是我们刚才讲到大卫怎样攻打非利士人，然后征服摩亚人，然后终于降服索巴人，最后呢亚玛利人还有呢非利士人都把他们降服了。那么等到最后最后，你怎么知道大卫全胜了呢？最后一个仇敌就是大卫在岩谷击杀了亚兰人18000人，那个原文应该是以东人，就得了大名，又在以东全地设立防营，以东人就都归服大卫。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诗篇第六十篇，就在这个时候写的，那就是说到了这个时候大卫是完全的得胜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什么叫见证的百合花呢？不止他的宝座是到永远，是永远坚定，不是摇动的，而且我们不要忘记了，而且将来要把将来的黄金时代带进来，那么更重要的 在这里，自从这个以后，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大卫就有了这许多的武功。圣经特别两次说，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是他的神。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是明显的得胜，从前是暗中的得胜，他没有杀害扫罗，那是他的得胜。你看见他打为了哥利亚的妻子，那是他的得胜。但是现在呢，圣经给我们看见，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是他的胜。但是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你全胜了呢？一直等到以东伏在脚下。以东可以说是这里所有仇敌最顽强的一个。等到你把最完全的打倒了，现在所有国度的版图都在大卫的眼前。那现在你就知道说，大卫终于有了一个国度。现在国度不只是个宝座，现在有一个版图。这个版图是这个版图和他的宝座加在一起，这就是大卫的国度。那么不要忘记弟兄姊妹，神是用大卫的国度来预表基督的国度。所以大卫在那打胜仗，实在说来就是告诉我们基督在那打胜仗。大卫不光是为着他自己活着，现在大卫的这些得胜都是预表给我们看见基督怎样胜而又胜。那么等到以东完全被施打败了，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神最后你看见这个得胜就完全了。你做梦也不会想到，在这么多敌人里面，以东是最顽强最顽强的。好，现在我想我们有了这个背景以后，我们可以回到诗篇第60篇。那这就是，那现在呢，我想我们可以开始读它了。那么有了这些背景以后，我们再来看诗篇60篇，那么我们应该能够明白。不过呢，会叫大家吓一跳，你如果再读下去，你根据上面我所讲的那些背景啊，你只要读4句你就读不懂。那我们很快的，我读给弟兄们看。神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你向我们发怒求你使我们复兴，你使地震动而且崩裂，你将裂口医好，因为地动摇动。你叫你的民遇见艰难，你叫我们喝那使人东倒西歪的酒。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那弟兄姊妹，你明白了上面这些刚才我所说的背景，然后你再来读这一段圣经，你应该读得懂的。但是很稀奇，你读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好像牛头不对马嘴，你如果读的时候你觉得好像跟上面连不起来。大卫已经全胜了，我们说过他最后一个仇敌已经把他打败了，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说大卫的记录是全胜的记录，他无论往哪里去，神都让他得胜。所以我们可以用一句成语说，大卫可以说是无往不胜，所向无敌，无往不胜。那么弟兄姊妹，你要说这个人是个完全得胜的人。所以大卫不只有一个得胜的生命，而且大卫的生活就是得胜的生活，他的见证就是得胜的见证，那个成果是个得胜的成果。现在你只要看，你只要把以东人摆，他这以东人有12000人被击杀了。好了，现在你我可以知道说，大卫是完全胜利了。大卫是完全胜利在，可以说他胜而又胜，是无往不胜，所向无敌。那么大卫终于成功了。那么怎么大卫在这里说，神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你向我们发怒求你使我们复兴，你使地震动而且崩裂，求你将裂口医好，因为地摇动。你读不懂，你就是把那个时候的历史读一下，把以扫的故事也读了，你都读了还是不会懂得它。因为这里和我们刚才所说的，按理来讲，如果我们写经诗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是唱诗跳舞赞美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比这个喜乐更大的。当你在得胜以后，怎么会说，神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你向我们发怒求你使我们复兴，这个好像牛头不对马嘴，这个好像根本和前面的根本连不起来的。感谢主，当圣灵，所以我们读圣经要很仔细，很仔细才可以。我想好不好，我们还是提醒弟兄们读一段这个，读一段使徒行传，我想就清楚了。 好，现在我们来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所以这里就是我们解释那个经师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好，你来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章呢，这里第24节啊，或者我们这样说好了，我们读23节吧。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你知道这是彼得说的，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然后你看大卫指着他，你看可见这个下面就是经师了，就是十六篇了。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使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显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那是经师10篇16篇。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葬埋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所以弟兄姊妹，大卫朽坏了，基督才是不朽坏的。那不止如此，在这里大卫这个保罗这个彼得怎么说呢？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宝座上的。现在明白吗？你看见没有，他是先知，而他晓得神向他启示，要从他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宝座上的。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是指的什么？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这个就是大卫的约，这个就是撒母耳记下第7章那里所给我们看见。所以神向他立约，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那么他是先知，而且他又懂得大卫的约，就是刚才所说的，所以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第一，他是先知；第二，他看见了大卫的约。他又晓得圣神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宝座上。所以呢，他就讲了下面的经事。那么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没有？这个，所以现在你看见说，诗篇第16篇是预言，因为预言主耶稣复活。那么因为大卫是先知，而且又晓得神向他启示，要从他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宝座上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诗篇第60篇告诉我们，大卫已经坐在宝座上了，而这个宝座是大卫的宝座，这个得胜是大卫的得胜。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再回到诗篇60篇，你读到那一段为什么读不懂呢？因为那一段根本是预言。所以我们现在好不好再回到诗篇第60篇，你再回到诗篇第60篇的时候，你才晓得，当大卫写经诗的时候，他所讲的宝座，他所讲的得胜，不光是他目前的宝座，目前的得胜，我们知道说，大卫的宝座是讲到将来那个基督的宝座，有一位要坐在他那，那么他是先知，他知道基督要坐在他的宝座上，所以现在他的得胜不是讲他自己的得胜，现在的宝座也不是自己的宝座。我们说过，大卫不是为着自己活着，大卫乃是为着将来要来的那位基督而活着，他受苦也是为他受苦，他登宝座也是为他登宝座。所以我们知道说，大卫他的一生是为着基督而活着。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他不是讲到他自己的得胜，现在不是讲到他眼前的怎么打败以东，不，现在大卫拿着望远镜能看得非常非常的远。第一，他是先知；第二，他知道基督要坐在宝座上，他知道说有一位要坐在他的宝座上，让他的国位一直到永远。那弟兄姊妹，他知道晓得这些事以后，你看见这就是60篇，他怎样受圣灵的感动，就给了我们60篇。那么这个预言是什么预言呢？这个预言就是预言掉将来弥赛亚国真的带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这是预言， 这个预言呢，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看已经非常清楚了。所以他说，神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你向我们发怒，求你使我们复兴。那么这件事在历史上我们都看得很清楚，最近我们看得清楚的就是自从他们把我们主钉十字架以后，我们晓得1900年以色列人被像貔貅一样全世界抛来抛去，神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大卫的眼睛看得很远很远。所以呢，现在大卫的祷告可以说是以色列人的祷告。以色列当他们没有国家，以色列人到处漂流的时候，他读到这首诗的时候，他说，神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你向我们发怒，求你使我们复兴。弟兄姊妹，在1948年以色列复国了，那个不过是政治的复兴，还不是属灵的复兴。属灵的复兴要等到弥赛亚来。所以他说，你使地震动而且崩裂，我们的主他的脚要踩在橄榄山上，结果呢，你看见那个橄榄山就崩裂了。求你将裂口医好，因为地摇动。我们知道因为橄榄山分裂以后，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呢就要从其中逃走，然后神怎么样拯救以色列人，这就是这里所说的，求你将裂口医好，因为地摇动。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以色列人要得着复兴，只有借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第二次脚踩在橄榄山，他们才发现原来这就是他们所逼迫的耶稣。所以呢，他们就好像约瑟一样，约瑟怎样被他的哥哥弟弟被他的哥哥们卖了，我们的主也被犹太人卖了，但到了有一天他们要彼此相认，那么这个就是指着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这个大卫，坐在大卫宝座上那个弥赛亚要把复兴带进来，那么这个就是指着一个预言来说的。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坐在宝座上直到永远的不是大卫，也不是所罗门，乃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下面说，你叫你的百姓遇见艰难，你叫我们喝那使人东倒西歪的酒。这是指着这1900年以色列人经过多少的苦难。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那到那个、这个时候什么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是弥赛亚国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这里以色列人眼睛是瞎的，因为他们没有想到，他们到现在不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他们还在等他们的弥赛亚。但是有一天当主耶稣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他们才发现原来他们所钉死主耶钉十字架的那位主耶稣就是他们等候的弥赛亚。他们要哀哭切齿，所以到那个时候他们全家要得救。然后呢，我们知道弥赛亚国就临到他们，那么他们要看见他们的眼睛是瞎的。为什么眼睛是瞎的？因为这位要来的耶稣基督，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怎么坐在大卫的宝座？他们忘记他们的祖先，他们忘记了他们的祖先大卫是怎么到宝座上的。他们的祖先大卫是先经过流亡，然后才升高，先经过苦难，然后才得到荣耀。所以弟兄姊妹，难道这位真的坐在大卫宝座的这位耶稣基督，岂不是先要经过十字架，然后才得着冠冕呢？所以他们看见他们眼睛是瞎的，因为他们忘记了主耶稣第一次来是神的羔羊，第二次来才是犹大的狮子。第一次来他要拯救寻找失丧的人，第二次来他才带着审判而来。所以弟兄姊妹，第一次他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第二次来他要骑着白马来。但是犹太人的眼睛看不见，犹太人好像有了白内障。你问他，又问白内障的人，你说这是两个，你说这是两个指头还是一个指头呢？白内障人告诉你只有一个指头。但是呢，你真的开过眼睛的，你就看见是两个。主耶稣第一次来，他是什么？他第一次来是救主，第二次来是审判主，第一次来是神的羔羊，第二次来是犹大的狮子。为什么？他第一次生下来要逃难，逃到埃及。他是神的儿子，为什么要逃难呢？ 他为什么漂泊在犹太荒郊？他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的都没有。为什么？因为明明他就像大卫一样。大卫当初所以要漂流，不过是指明给我们看，将来真正坐在宝座上的那位耶稣基督是经过十字架然后才得着冠冕。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明显的，大卫把这首诗歌，特别是六十篇接在其他的诗篇后面以后，就给我们看见这个故事应该就是耶稣基督的故事。但是人看不见，人眼睛是瞎的，弟兄姊妹。但是我们知道说，因着以色列人失败了，所以你看见大卫的这个所罗门的宝座已经不见了。但是虽然如此，神的话怎么兑现呢？就是等到主耶稣脚踩在橄榄山上，以色列要复兴，然后主耶稣要在耶路撒冷登基，那么那个时候你我就明白了，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永远远。其实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升天的时候，他已经登基了，那个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做了我们全人类的救主。但是为着神对亚伯拉罕的约和对大卫所立的约，弟兄姊妹，你看神的话要兑现。所以你知道说，对以色列人来讲，将来他们要看见主耶稣要进到耶路撒冷。我们知道这个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他要回到橄榄山，然后从橄榄山呢要经过一个山谷，然后从那里就进到圣殿。圣殿的门呢，有那个对着那个门叫做金门。你记不记得诗篇24篇说，众臣们呢头都要抬起来。换句话，等到弥赛亚回来的时候，所有的门都要开的。现在对着橄榄山那个门，金门是关的，一直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他要进到里面去。那么弟兄姊妹，那个时候你看见他就是以色列人所等候的那个王。那么今天呢，在橄榄山上有一个五星级的旅馆叫 Intercontinental， 现在改了名字了。有人说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可能先进去一下然后再下去，我们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晓得这个非常有意思啊。这靠近金门那里啊，都是回教徒这个埋葬的地方，然后呢靠近橄榄山的都是犹太人埋葬的地方，然后靠近科西玛尼都是基督徒埋葬的地方。他们为什么埋在那个地方呢？因为不管是基督徒，不管回教徒，不管是犹太教徒，他们都相信说弥赛亚从橄榄山过来。那么如果你靠近那个橄榄山的话呢，你复活的最快，所以呢大家都埋在那个地方。那么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一点都不错。今天我们主耶稣第一次来是神的羔羊，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他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休要毁坏，休要毁坏。他不能够救他自己，亲爱的弟兄，他如果神的儿子，他为什么不从十字架下来呢？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的一切，就是大卫在亚兰洞，在其他洞里面，你看他所经过的一切。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大卫的一生，这就是大卫的金石，大卫的金石，大卫的金子，实在说来就是基督。所以从这里我想应该是很清楚，很清楚。然后下面你看第五节，那是弥赛亚国复兴以后，求你应允我们，用右手拯救我们，好叫你所亲爱的人得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最后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这个是指着神的预言在说。那当然呢，在这里可以说应用的更广，当然用在我们的身上。不过不要忘记，这个是大卫预言，特别讲到你丢弃了我们，所以特别指着以色列人说的啊。但是我们这里属灵的，这里应用呢是完全应用在属灵身上。然后下面说，神已经指着他的圣洁说，我要欢乐，我要分开世界，丈量苏各谷，基列是我的，马拿西也是我的，以法莲是护卫我头的，犹大是我的帐，摩亚是我的沐浴盆，我要向以东抛鞋，菲利士啊，你还能因我欢呼吗？那这段什么意思呢？不要忘记，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他们开始分产业。第一次他们进迦南的时候，那历史上他们就分了产业。那么这里也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分产业， 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说，等到神真的把以色列全部带回了迦南，那就是特别等到弥赛亚回来脚踩在橄榄山以后，那么那个时候呢，那个光景就好像当初光景又重新出现了。那么但是不要忘记，这里说神已经指着他的圣洁来说，我要欢乐，我要分开世界丈量数个谷。那么不要忘记了，现在呢，现在好像当初第一次以色列人到迦南进迦南一样，那么现在因为多少年，你知道以色列人漂流在全世界各地，最后呢神要召聚他们回来，那不要忘记，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就真的承受产业了。那么这个承受产业的是需要丈量，需要把它分开的。但是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神是指着他的圣洁来说的。所以在这里你看，第一个提到世界，然后提到苏格谷。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现在这一个产业是个属灵的产业，你还记不记得这个世界和苏格谷连在一起的是雅各的故事？那么世界是在约旦河西，这个苏格谷呢是在约旦河东。换一句话说，到了那个时候，约旦河西是主的，约翰河东也是主的。这个大卫当他逃难的时候，他不能得到产业，所以他的耶和华是我的产业。但是现在呢，当他写这首诗的时候，他说我要欢乐，我要分开世界帐谷苏格谷。换一句话，现在这些产业都是大卫的，这些产业都是基督的，因为神已经指着他的圣洁说，我要欢乐，我要分开世界。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那个分产业的时候，你不只看见约旦河西的约旦河西的是世界，约旦河东的是苏格。大家还记不记得弟兄姊妹，苏格是什么地方？苏格就是约这个雅各他回家，你记不记得他经过二十年终于回家了，他离开家的时候一个人，回家的时候四个妻子十一个儿女，然后羊群无群浩浩荡荡衣锦还乡回来。你记不记得他经过亚伯渡口，结果他的腿呢就瘸了。弟兄姊妹，他是个最鬼最鬼鬼诈的人，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就在那里神就摸了他的大腿窝。请你记得，当圣经摸了他，神摸了他大腿窝，圣灵怎么记载呢？说雅各经过宾努伊勒的时候，太阳就出来了。宾努伊勒就是他的大腿窝被神摸一把的时候，从那个以后开始腿就瘸了。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为什么说太阳升起来呢？因为自从他离开他父家以后，你记不记得他逃难，他逃他的哥哥，哥哥要杀他，结果呢他就离开家，一离开家的圣经说太阳下去了。二十年太阳都没有升起来过，二十年圣经没有说太阳升起来没有。所以你知道那二十年对于雅各来讲是一个痛苦的二十年，黑暗的二十年。你知道雅各是很诡诈，他见到什么人都要人给他祝福，结果没有想到弯刀碰到葫芦头。怎么说弯刀碰到葫芦头？没有想到有一个人比他更诡诈的，他要的是拉结，结果呢他的拉班给了他利亚。那不管如此，十次改了他的工价，他说白日受尽干热，晚上尝尽风霜。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二十年是又二十年，他可以说受了许许多多的苦。换一句话说，这二十年等他回来的时候，太阳才升起来，黑夜摸索，什么也看不见。但是不要忘记，太阳是升起来了，他的腿瘸了。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圣经里面有一句，有一节圣经，你们去找，我不告诉你在什么地方，就是瘸子要得着战利品。瘸子怎么可能得着战利品呢？感谢主，现在雅各可以得到产业了。所以因为神是指着他的圣洁，所以你看见没有，自从那件事情以后，那件事情就在苏格旁边，然后呢就到了世界。弟兄姊妹，那一段的经历就是给我们看见神在雅各身上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雅各从
从雅各后来变成以色列，以色列就是和主一同作王，就是神的王子。现在呢，神改变他。本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这虫雅各，雅各像毛毛虫一样，非常的丑陋。你看他所做的都是非常的丑陋。但是结果经过20年，神雕刻他，他慢慢的就变成一只蝴蝶，能够翱翔在空中，非常非常的美丽。现在他就变成见证的百合花。那现在我们可以说他有东西可以给人。你怎么知道？从前他见到别人都是向别人要，而且他是有名的铁公鸡，一毛不拔的。你怎么知道？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全身都是滑的，他的哥哥全身都是毛，所以他抓住了哥哥，哥哥抓不住他。所以他无论到什么地方，你看好了，他只能把别人的油榨出来，他榨不了别人的油。他一辈子都是得着抓抓抓，他从来没有给别人的。但是感谢主，你记得吗？等到他后来见到法老王的时候，你知道法老就代表那个时候最权威的王，就好像今天的 Clinton 一样。那么弟兄姊妹，如果 Clinton 背后所代表美国的财富让雅各遇见了，如果是从前的雅各，一定不肯放过他，怎么样要抓住他。但是你看见没有，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法老王在雅各面前低下去了，雅各为法老祝福。圣经说大的为小的祝福。亲爱的弟兄们，谁更大呢？是法老大呢，还是雅各大呢？现在你看见他能与神一同作王，这就给我们看见，现在你看见约旦河西有产业，约旦河东也有产业。然后下面说，基列是我的，基列不要忘记了，基列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这块地方啊，就是苏格那一带地方，约旦河东的这一块地方，就是亚伯杜河那一带地方，叫基列。那个地方羊啊特别长得好，所以如果你读歌中之歌，常能讲到基列的羊群啊，那个地方，所以那个这个是基列是我的，马拿西也是我的，马拿西就是巴山。那你知道，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就在根据诗篇22篇，巴山的公牛都围绕我。我们这一次他们有人到了以色列，他们经过巴山，就是看到了巴山的公牛，想拍照已经来不及啊。但是巴山的公牛是又肥又壮，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马拿西也是我的，那块巴山也是非常的肥沃。以法莲是护卫我头的，犹大是我的杖。那么这个都在约旦河西。那不止如此，摩亚是我的沐浴盆。这个沐浴盆在原文应该是洗脚盆。那么什么时候谁端洗脚盆给你，表示他已经伏在你底下，所以他已经站在奴隶的位置。所以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摩亚要伏在，要就是说大卫是无往不胜，大卫是所向无敌，基督将来也是如此。所以那个时候神能够说，摩亚是我的洗脚盆。所以证明说摩亚已经完全服了。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是用摩亚来形容我们的肉体啊，特别你如果读这个四世纪的话，那个摩亚的王伊基伦就是肥牛的意思，胖的意思。然后他的这个后面有一万的军队，个个都是胖的，所以这个就是形容啊那个畸形的发展啊。那么肉体什么的，肉体就是人格畸形的发展，这就是肉体。那么是以摩亚所代表，但是现在呢，摩亚做了我的洗脚盆，意思就是说摩亚做了奴隶，现在摩亚不能再抬头，这就是得胜的意思。那不止如此，他说我要向以东抛鞋。这个抛鞋呢和洗脚有关系。那当一个人洗脚的时候，你一定把鞋抛给那个佣人，一定抛给那个奴隶。所以我向这个以东抛鞋，就表达那个时候以东呢也要伏在我的脚下，所以我向他抛鞋。非利士啊，你还能因我欢呼吗？你不能。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最后到了以东了。然后很有意思，第9节，现在呢大卫就回到了他的现场。意思就是说，你记不记得大卫在什么时候写这个诗的？就是在他也在盐谷，不是这个攻击以东杀了12000，他写了这个吗？那就是这个是最后的得胜了。所以现在你记得吗？这个得胜就是讲到将来的得胜，基督的得胜，讲到现在
就所以这些都是将来要发生的。不过呢，你看见大卫现在所做的是将来的那个预表，所以现在他根据这个预言，他根据现在的得胜，就想到那，因为他是先知，而且他又晓得这个基督要坐在那个宝座上，所以他知道将来弥赛亚国来到那个时候，他们重新分配产业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产业。那那个时候呢，摩亚要服下来，以东也要服下来，然后呢，非利士人也要服下来。那么，所以现在他就回到了他的现场，就是回到了以东，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不要问他在那个时候写的这首诗篇。然后他怎么说呢？谁能领我进坚固城？谁能引我到以东地？那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了，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漂流了38年，是在什么地方迷路的？是在以东地迷路的。所以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仇敌里面最难办、最难办的是以东。以东是谁？以东就是以扫。以扫就是红的意思，所以如果你到以东地，就是特别到死海跟这个地跟这个红海中间那块地的话，你看见那个上面的山呢，特别到了太阳黄昏，这个晒在上面根本是红的。那不止如此，那个远远看过去啊，就像以扫就是多毛的意思，那个山呢简直就像毛一样，所以这个时候你进去呢很容易就迷路了，到那个地方简直像迷魂阵一样，没有人能进。所以那个可以说是个以东啊，把自己看守的最好最好。俄巴底亚所说，你这住在山穴里面的，就是说你这住在磐石的。那么你知道说，所有这些以东人都住在最高最高的地方，他们根本住在磐石里面，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找到他。所以圣经说，你住在新宿里面，住在新宿里面，我要把你拉下来。意思就是说，神要毁坏以东，神要解决以东。以东代表什么？以东代表肉体的骄傲。以东代表什么？以东代表以扫怎样看重那个看重他现在看得见的，他就把一碗红豆汤就把长子名分卖掉了。他要今天看得见的，这就是以东所代表。他看不中所有属灵的，他喜欢外面兴奋热闹的，他看不能容忍小猫三四只。弟兄姊妹，这就是以东所代表的。但是你看见以东是最后的仇敌，为什么？因为你记不记得有经验的人告诉我们，特别是大卫弟兄说过很好的一句话，他说骄傲是罪，而且是最后死的罪，就是以东所代表的。你知道吗？这个耶路撒冷被拆毁是谁拆的？圣经告诉我们，是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到根基。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教会的见证的混乱是谁在那里做的？是以东在那里做的。所以以东是最难最难对付的，也是最后最后的一个仇敌。现在你要怎么样把它拿下来？原因就是因为他根本在希尔山像迷魂阵一样，所以以色列人根本迷在那里，你一定要有人把你带到那里去。这里有一个坚固城，到今天还在这一座城呢。如果你到这个约旦河约旦那边去的话，那么你一定要去参观的。现在很多这个犹太人呢告诉我们，他们我们希望赶快和平以后，我们到约旦可以去参观这个城。这个城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城，那个城叫做 Petra。 这个 Petra 呢就是旧约圣经里面的希拉，希拉呢就是磐石，磐石呢就是俄巴底亚说你这住在磐石中的，就是住在山穴里面，就是那座城。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人能够去参观这个城，但是这座城曾经失迷，曾经失落了1000年，没有人知道在什么地方。一直到1812年的时候，那是好几百年前，那是100多年前。1812年的时候，有一个瑞士的探险家到了那个地方，他想这个地方一定有一座城。那么所以呢，他就骗当时的有阿拉伯向导，因为阿拉伯向导不带外人进去，他不给你向导，你根本进不去，你根本不知道里面是怎么回事，你根本就进不去，你根本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他根本躲在山里面，你根本普通人进不去的。好了，结果这个瑞士探险家就骗他，他说我已经买了山羊，我要上去啊，和谁，我要上去献祭给亚伦。你知道亚伦是死在荷尔山呢，就是希尔山这个附近，那么根本就在这个山的山顶。那么阿拉伯人，你什么事都可以拒绝他，如果你说你要去献祭给这个亚伦的话，那他就让你上去。所以呢，就给骗了，他就带进去， 那么经过了1000年以后，人类第一次找到这么一座城。这一座城啊，对西方的世界是完全根本是个谜，因为阿拉伯人是那样的神秘，到时候没有人能够进去，根本没有人进去。然后他进去了以后，弟兄姊妹，他才发现那个世界他从来没有看见过。所有参观过这个 Petra 这个城的人，他们要告诉你说，这个他们已经值得来回票价，他们从来没有看见一座城像那样一座城一样，根本就是在山穴里面。而且你不要忘记，那是个大的磐石，他们许多的房子是根本雕刻进去的，不是雕刻图章一样雕刻进去，它整个的盘是雕刻进去，然后里面有房间，有这个房间，有那个房间，有多少这样的房间，现在要找出来的房间，你60几个这样大的建筑物。那弟兄姊妹，人叹为观止啊！这些人怎么在那个山寨里面能够有这样的建筑物呢？那实在是叹为观止，实在是叹为观止。那你怎么进去？没有人能进去。现在你要进去的话，那么他们懂得做生意了，他们让你坐个小马进去。那么小马进去的时候，你发现大概走两公里的路，那你如果自己走进去也很，但是骑马呢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最奇妙的就是只有一个进口，没有第二个进口。那个进口啊，根本就是窄到一个不地步，根本就是这样的一个狭，连这个峭壁，这个也峭壁。那么这个中间呢，可以说很窄很窄。你如果骑个马，两个马这样了不起，就这样进去。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一座城啊，只要12个人就可以把它守住了。你不需要，你可以应付所有的10万大军，因为你所有的大军都进不去了。一定要向导带进去，你才能够从里面走了2公里以后，然后柳暗花明又一村，然后你看见那些非常伟雄伟的建筑就在一块一块石头上。那其中有一个很大的石头，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希腊那个城。那么弟兄姊妹，这里所说的，谁能领我进坚固的城，就是指着 Petra 说的，就是指着希腊说的。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有机会能到约旦去参观的话，我再说约旦没有什么东西好看，但约旦最好看的也唯一可看的应该就是 Petra。 那么你到了 Petra 以后，弟兄姊妹，你就晓得以色列最后最后的仇，大卫最后的一个仇敌就是以东。谁能引我到以东地呢？弟兄姊妹，感谢主，是神把大卫引进去。所以不要忘记了，希拉就是在岩谷那一带被找到的。所以弟兄姊妹，谁能够领我进坚固城，谁能够引我到以东地呢？等到以东这个仇敌被十字架对付以后，你看是完全的得胜。所以让我们记得弟兄姊妹，就像大卫所说，就像也大卫所说的，骄傲是罪，是最难死的罪，也是最后死的罪，那就是以东所代表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披麻蒙灰，我们要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你知道我们的人诡诈到一个地步，只有我们自己知道那个城建造在什么地方。许多时候我们诡诈到一个地步，连我们的家人都不认识我们。但是感谢主，有一天我们要成为十字架的俘虏。有一天你看见说十字架要向我们抛血，所以他说摩亚是我的洗脚盆，我要向以东抛血。所以弟兄姊妹，你讲写到这里的时候，就完全的带回到了那个大卫写那一段时间的那个情形。然后呢，第10节，神啊，你不是丢弃了我们吗？神啊，你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吗？又是个预言，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然后下面说，我们依靠神才能施展大能，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这个生命是依靠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依赖的生命。所以你记不记得，这就是经师第一句的话，也是经师最后的一句话，我们依靠神才能施展大能，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这个敌人是谁呢？很清楚，是摩亚，是以东非利士人，也就是大卫 在这里写60篇的时候，你看见所有的敌人都泡过在里面。那现在我们知道大卫是完全的得胜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讲的得胜的生命，我们讲的得胜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呢？就是这样的生活。感谢主，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得胜的生命呢？得胜的生活就是基督掌权的生活。现在基督有没有在我们里面坐在他的宝座上呢？如果我们让基督坐在宝座上，弟兄姊妹，你看见他在我们身上所要得着的就是那个见证的百合花。我想感谢主，这就是大卫的经世。16篇56 57 58 59，一直到60，我们现在明白了，大卫受苦不是常常不是为他自己受的，大卫的生活不一定为他自己生活的，因为大卫神拣选他，要借着他来预表基督，要借着他来说明将来基督怎样要坐在他的宝座，怎样从苦难达到宝座。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现在大卫在那里生活，大卫在那里表现，你发现在他的身上每一点每一滴都叫我们看见基督。所以什么叫做见证的百合花呢？见证的百合花就是人在我们身上能看见基督的荣耀和美丽。换一句话说，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就要用一生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所以我们相信主这一次聚集我们在这里，把大卫的诗篇赏给我们，特别经诗，但愿提醒我们，神是有目的的神，他在我们在大卫身上有目的，在我们身上也有目的。今天我们是漂流的，但是感谢主，当我们的主把我们摆在恩典的高峰，好像宝座一样，你要看见那个宝座是不摇动的，那个宝座也是永远的。所以弟兄姊妹，金子一面是代表荣耀，一面也是代表坚定，一面我们代表它不改变颜色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是这样荣耀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借着大卫的经诗，我们看见火炼的金子，我们看见远方无声歌，我们看见休要毁坏，我们今天也看见见证的歌词，见证的百合花。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是感谢你，你召聚了我们，当我们还没有预备好蒙恩以前，你就已经预备好了把恩典赏给我们。所以我们的主，我们向你低头敬拜，虽然我们多有软弱，多有失败，但是我们的主，我们看见你还是召聚了我们，所以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我们谢谢你这样的恩待我们，所以我们为着你所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们把荣耀爱戴敬拜都归给你。谢谢你带领我们到今天，也谢谢你把这些话语赏给我们。我们相信这一次不是偶然的，你是把这些话赏给我们，让这些话也落在我们的深处。我们把为着这个缘故，我们把所有的感谢都归给你。末了我们要告诉你说，主啊，谢谢你，你实在是我们的，你实在是我们的产业，是我们杯中的份，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为了这个向你献上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